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为主而活。主耶稣从肯为主而活的基督徒中间呼召一些人来专心传道，来专心做宣教师，专心做牧师。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变成专心传道的宣教师，专心传道的牧师，但所有基督徒都要为主而活。你若不真心为主而活，主耶稣不会呼召你，不会寻找你，不会要你放下世上的工作，专心祈祷传道。基督徒无论做什么行业，无论做什么角色，我们都是为主而做。所以做工程师，做教师，做医师，做律师，做药剂师，做会计师，做任何事上的工作，我们都是为主而做，尽心竭力，最好的成果献给耶稣，得耶稣的喜悦。这是所有基督徒应该如此。所以照理说，如果打鱼是为主耶稣而打，一个做秘书打电脑为主耶稣而打，一个生意人打算盘为主耶稣而打，一个工人打扫清洁为主耶稣而打，如果你参加 NBA 打篮球为谁而打？为主耶稣而打。所有基督徒无论做什么都为主耶稣而做，这就叫做活祭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这是每一个正常基督徒应当如此的。然后主耶稣注意，他拣选，他呼召一些，让他们专心去传道，让他们专心做宣教师，让他们专心做牧师，不再得鱼乃是得人，不再打鱼，请问打什么？不是打人，你这讲的不对啊，是打击魔鬼，从撒旦权下要把人得回来，得到神的国里。主耶稣说，天国近了，神的国来到了，神国度里面的子民要去把他们得回来，不是得世上的财富、名利、地位，乃是得世上的灵魂，得天上主的称赞。所以主耶稣就呼召彼得、安德烈、约翰、雅各来跟从他，放下了渔业、打鱼的事业，放下了父亲、家人，他们就舍了网，撇下船，别了父亲，离了家乡，跟随主耶稣，专心传讲主的道，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以后这些人都被神大大使用，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也都被后代的人长远纪念。我有的时候翻开教会的名录，找一些人的时候，找来找去，我们教会好多彼得，什么同彼得、国彼得、王彼得，什么彼得多的是，也一大堆的安德烈，也一大堆的雅各，还有约翰等等。上帝呼召他们，使用他们，其实是他们蒙了大大的福气。 耶稣拣选呼召一些人来为他专心做工。为什么今天早上向众人要讲这样的题目？因为感谢神，神引导我到这边侍奉15年，15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数目了，差不多了。我就发现至少这15年来，若歌教会有30几对的弟兄姊妹已经蒙神的呼召，放下他们的职业，专心做传道的工作。也许各位不太注意，这些各位应该常常放在祷告中纪念他们。我讲的是三十几位，里面有的是一对一对的，不是30几对，30几位。如果你们想知道名字，我随便念几个，你们一定都很熟悉的，像高天元牧师夫妇，像林峰清牧师夫妇，徐丽牧师夫妇，雷植堂传道夫妇，像林红玉传道夫妇，曾兆琪传道夫妇，邵慧明传道夫妇，马伟杰传道夫妇，那还有早一点的陈志成牧师夫妇，张忠培牧师夫妇，还有再晚一点的快要出来的苗强和他的夫人，再过一点张玲和他的夫人，还有最近的像邱天恒和他的夫人，还有暑假要回到我们中间英文堂的这个 Sam Lin 跟他的夫人，还有好多位，我名字不要讲，因为他们正在准备中。30几位，其实还有10几位在读神学院。神恩待他的教会，就在我们中间不断兴起专心祈祷传道的人。那今天我要用今天读的经文和各位来好好思想，神为什么拣选他们，他们以后怎样去实现主耶稣给他们的呼召。愿神继续在教会里兴起和他使用的仆人使女。我们的目标不是盖一个地上礼拜堂而已，那一个是很小的事情，但是感谢神，我们满心感谢神，各位就看见快要完成，应该5月6月我们就有机会用了。但愿神不是只建造一个物质的教堂，建造一个属灵的圣殿，建造主耶和华的军队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借着这里成为发光的灯台，照亮黑暗的世代，不但照亮 New Jersey 这一代，能够直到地极来做主的见证。所以今天在我讲到之前，我特别要请我们中间诗班的成员要唱一首歌，这一首歌就是主耶稣说的话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鱼。这一首歌是我念，不是在我读儿童主日学，我也忘了是第几年级啊，从小开始就被教会唱的啊，我要叫你得人如鱼，你若跟从我，这首歌各位不知道会不会唱啊？会啊，会，我们先唱一遍哈，等一下他们好听在后面啊，难听先唱一遍啊。哎，你们两位先不要唱哈，他们先唱一遍，预备，唱。
我要叫你得人如鱼，得人如鱼，得人如鱼，我要叫你得人如鱼，你若跟从我， 你若跟从我，你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的人如意，你若跟从我。
好，现在大家专心听啊，愿神借他们的诗歌也感动我们的心。
我要叫你的人如玉，
的人如玉，
的人如玉。
我要叫你的人如玉，你若跟从我，我也
跟从我，
愿意靠顺服。
我要叫你的人如玉，你若跟从我。
怎么只有一节？还有第二节呢？好，我们谢谢他们哈。啊，是还有第二节。还有第二节，对不起，我刚打断了。
我要叫你的人如玉，的人如玉，的人如玉。我要叫你的人如玉，你若跟从我，我也跟从我，愿意靠顺服。我要叫你的人如玉，你若跟从我。
感谢主，我们跟从主，照主的呼召，主要叫人得人如意。不是任何传道人有本事，不是任何宣教士有本事，乃是主奇妙的作为。主能借着彼得一个渔夫成就极其荣耀伟大的事工。那现在我要从刚才读的路加福音第五章来思想，主耶稣呼召彼得有五个很要紧的因素。无论我们是带着职业侍奉神，或有一天神呼召你放下职业专心传道，都记住这些因素，我们就好好先为主而活。第一个因素，彼得是一个殷勤工作的人，他是一个负责本分的人。如果不殷勤工作，不尽忠于本分，神不会去找他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是一个打鱼尽心竭力好好打鱼的人，他不是一个打鱼不成功的，打鱼是很成功的。因为四福音记载，他工作忙碌需要邀请雇工，所以他就聘请了一些工作人员。如果用今天的说法，他可能是加百农渔业协会的一个什么重要成员，因为他打鱼是很会打的。打到现在，如果你跑到加利利湖边吃鱼的话，那个鱼叫什么鱼？都叫彼得鱼。其实彼得鱼就是无锅鱼，在台湾叫无锅鱼，在大陆大概叫什么赤鱼这一类的，还是鲊鱼啊，反正那种鱼是很便宜的。不过你现在去加利利海边吃那一条要十几二十块美金啊，那如果我们可以运去卖的话，是一笔好的事业。彼得打鱼在那边是很有基础的，因为彼得 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，他们能够认识大祭司和大祭司的家人，所以当主耶稣最后受审问的时候，约翰进到里面，彼得也进到里面。当然彼得在那里后来被使女的拷问，三次不认耶稣，但是因为他们认识大祭司，这些是当时有地位的人。我们不要以为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他们是一些贫苦人家，他们是很有事业做得很好的人。神不要一个懒惰的人。在这里顺便提醒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寻求神呼召你专心做传道，最好不要在你失业的时候，真的哈，好好找一个工作，好好尽心的做，好好让事业能够做得相当的稳当，再寻求主啊，你是不是要我把事业放下来，让我能够专心做你的工作。不是世界上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哦，那最后一条路做什么去啊？做牧师去了哈，反正他没有什么事，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啊！真正尽心竭力在你的事业上很好，很能够成功的时候，神的呼召临到你。现在考你们，神呼召摩西，摩西正在干什么？牧养羊群，他不是闲着没事。神呼召约书亚，约书亚正在做摩西的帮手，做得很成功。神呼召基甸，请问基甸在做什么？打麦子，正在收割打麦子。神呼召拣选大卫，大卫正在做什么？也在牧养羊群。神呼召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，他们正在打鱼，有的撒网，有的捕网。那各位一定也答得出来，神呼召马太，马太正在干什么？哎，收税，他也忙得很了哈，他也要好好做，好好收税，那以后神也用他的才华，他就能够写出马太福音。他是有很好的训练，编辑写作的训练。不过特例，请问神呼召保罗，保罗正在忙什么？正在逼迫基督徒啊，正在抓基督徒，他正在尽心竭力做好他拉比的工作，他也在热心他的职业，他是一个加玛列门下最优秀的一个拉比，果然很年轻，得到公会给的权柄，可以去逮捕基督徒啊。那他比其他拉比都热心，他就到处抓，打死斯提凡之后还追到大马士，当然他那个时候方向走错了，不过以后主耶稣把他找回来，把整个的热心转向为耶稣基督，转向传扬耶稣基督，转向为耶稣基督受苦。虽然神的工作一定都是神做成，这个是基本的原则，神的工作透过人去做，其实是神做成，没有一件工作是人能够帮神做成，可是神要借人去做成，人的力量太有限的，人是渺小的。主耶稣说，我要叫你得人如鱼，所以这2000年来所有被神用的神的仆人都是神的作为。如果有人把荣耀归给人，是不懂圣经的原则，不懂属灵的原则。所有神的工作要成全，荣耀归给神，是神在做工，但是神借着谁做工？神找什么人做工？神找那些尽心竭力肯放下一切的努力，在神的事工上依靠神去完成。所以保罗是这样的人，他常常说我是尽心竭力，然后劝勉提摩太， 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竭力、尽心和殷勤其实是一个字的，圣经常常劝我们殷勤为主、竭力为主、尽心为主，它是同一个希腊字。那么其实世界上的人自己的事业若要成功，不尽心可能吗？不竭力可能吗？不殷勤可能吗？贝多芬爸爸是一个不太有名的音乐家，训练贝多芬，希望他成为莫扎特第二，但是他本身没有那么大的训练力量，他又是那么爱喝酒，脾气暴躁，贝多芬给他很大的伤害。但是到了他长大了，他就跟贝多芬说，现在我所会都教完了，你到维也纳去，你去跟莫扎特学，你去跟海顿学，你去好好去学。临走的时候跟他说一句话，说音乐是你的人生，你要尽心竭力好好的学。贝多芬就记住了尽心竭力好好的学。他到了维也纳，不过跟莫扎特没学多久，莫扎特就死掉了。以后跟海顿学，那么他的音乐的路子跟海顿不太一样，我不多讲了，你们想听的话来上谢利的课哈，他正在晚上跟你们开课，你们都不来听啊。那么他以后尽心竭力努力的发挥他的格调，以后成为非常有名的音乐家。尽心竭力，连世界上的事业都要尽心竭力，神所要的人尽心竭力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愿，因为感谢主，我刚才说三四十位这十几年来在若歌教会兴起来专心为主传道的人，可能不久神也会呼召你。你要记住尽心竭力，不是靠天才的，传道没有天才啊，连世上的事情其实天才成分都不太大的。在我们 New Jersey 啊，这个很有名的爱迪生，这个爱迪生的故事各位可能都听过啊。这个爱迪生发明电灯，发明电灯泡，发明留声机，发明电影机，发明一大堆，大家就跟他说你真是天才，你真是了不起发明家啊！你这天才我们都没有。爱迪生马上说，你说天才你错了，你错了啊！他说一切的发明，一切的成就，1%是 inspiration， 那就是天才了，99%是 perspiration， 那是流汗啊。他说我能有这些发明，你们以为是天才，你们不知道我在实验室花多少时间，你不知道我投入多少的精神力量，99%要流汗的。我记得以前去参观爱迪生实验室，那边的介绍讲一件事啊，他说爱迪生何等专心投入他实验的工作。有一次他开车带着太太要上街，到了实验室，他突然想起一个东西摆在里面，他跟太太说啊，请你等一下，我进去就拿东西就来。结果进去之后几个钟头没有出来啊，太太在车上等他啊，以后跑去找太太，他开始做实验了啊，他都忘记太太在外面啊，这是很有趣的事情。我提出来就是，亲爱弟兄姊妹，好好在你现在的工作岗位尽心，一切为主而做。当主耶稣看到你这样的尽心，觉得若能够尽心为神而做，他就要呼召你了，他就要带领你。带领的步骤还蛮多的，不过我今天先讲你要有的准备心态。第二个重点， 彼得是一个很切慕圣道的人，神的道，非常热心读经，研究圣经，遵行神的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说你会不会是猜想的？不是，彼得真的是一个很切慕神的道，很研读神的道，很遵行神的道，以后传扬神的道。从哪里看出来？我要考你们一个问题，看你们的圣经熟不熟啊？请问彼得第一次看见耶稣是在什么地方？好吧，因为大概这么远回答也听不见啊，我就跟你们讲了，我也怕不能费太多时间。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不是在马太福音。刚才读的这个故事不是第一次见到主耶稣，不然也很奇怪啊。第一次遇见主耶稣，主耶稣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，他就把渔船给放下来，把打了两条船的鱼，这个鱼也不需要摆哪里去，圣经没讲啊。然后爸爸也别了，然后鱼打鱼事业也不干了，这不是第一次见面啊。事实上这个已经是一年多以后了，是彼得第一次认识主耶稣的一年多以后。我只能详细跟你们讲一点过程。那么第一次见面是在主耶稣受施洗约翰洗礼的地方，那是在约旦河外，在伯大尼。主耶稣接受洗礼完了，去接受魔鬼的试探，接受试探完了，主耶稣回到约旦河边，然后施洗约翰就做见证了，看那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然后又说，我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，像鸽子一样，这是神的儿子。然后施洗约翰就把他几个最好的门徒介绍给主耶稣，提到名字的只有一个，考你们叫做什么名字？约翰是两个字，要三个字啊。安德烈答对了啊，安德烈是圣经里被施洗约翰介绍给主耶稣有名字第一个人，但是有两个人，另外一个没记名字，我们推论是约翰。安德烈跟随耶稣，马上去找他的哥哥来，就是彼得，告诉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赶快来跟耶稣。所以彼得马上就加入这个行列。以后主耶稣找了腓力，以后找了拿但业，这都是受试探完不久回到约旦河边，施洗约翰做了见证，主耶稣就带着安德烈、彼得、约翰、腓力、拿但业这些人，就从南边走到北边去参加一个婚礼，去吃婚宴。现在考你们到哪一个地点？迦拿。那么婚宴里面主耶稣水变酒，我相信彼得在旁边就看得很惊讶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酒都用尽了，主耶稣叫大家把水倒到石缸，然后蒯出来，然后送出去，变成上好的酒。圣经说这些门徒就信耶稣了，说这实在是不一样的一位，真是施洗约翰所介绍的。那现在我就要讲了，彼得、安德烈为什么是爱读圣经的人？为什么是研究圣经、遵行圣经？因为他们切慕弥赛亚的来到，切慕旧约里面的预言，弥赛亚要来到， 神的国要来到，所以他们在北边加百农，听到在南边约旦河有一个施洗约翰在传道，传天国近了，传人要悔改，与天国可以相连，与弥赛亚来到所带来的国度相连，他们就暂停打鱼事业，从北方去到南方要走两三天的时间，然后跟随施洗约翰要研究圣经，到底神应许的弥赛亚在哪里，到底神国的领导是什么状况。他们如果我等一下给你们看，有时间的话给你们看一点图片啊，没有时间我们就讲就可以。加百农是彼得的家乡，当然彼得是伯赛大人，但是因为伯赛大靠北边，加百农靠西北边，后面福地很大，加百农变成当时的渔业中心，所以他们从伯赛大就搬到加百农。到今天为止，加百农挖掘出来彼得的故居，在他的故居上面盖了一个很大的礼拜堂，纪念彼得在那里住。不过他们把地下室挖空，你可以看到彼得的故居在地下室。那在彼得家差不多只有走到我们的马路那里，就是加百农大会堂，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每个礼拜六安息日都要去的地方，就在那个马路那么远，在我们这个门口出去的马路啊，不是那个大马路，是那个我们车子进来这个马路是很近的。所以彼得、安德烈，当然还有约翰、雅各，都是那个会堂的成员，因为那个整个村庄犹太人都要去安息日守礼拜，都要读圣经，都要研究圣经。当他们研究读经，他们就等候弥赛亚的来到。当时的犹太人都在等弥赛亚，只是对弥赛亚的观念有错误。我们讲过很多遍，他们要的是民族性的弥赛亚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的辖制，是军事性、神奇性、是革命性的弥赛亚。当主耶稣告诉彼得，你说我是基督是对的，天父指示你，但主耶稣说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，彼得观念跟主耶稣不一样了，他说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他所希望的弥赛亚，所希望的荣耀君王，是神奇性、大能性、革命性，推翻罗马帝国，怎么能去受苦、去受死呢？那么这是他不够完整理解圣经，但是他非常热切爱圣经，读圣经，然后就去追随施洗约翰，以后施洗约翰就把他们介绍给了主耶稣。但后来保彼得传讲神的道，三千人悔改，以后五千人，以后他到各地传道，到了晚年他就告诉基督徒，我们要爱慕主的道，要爱慕神的道，好像婴孩切慕灵奶一样，我们蒙了重生，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，他就切慕追求以后传讲神的道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如果主耶稣要呼召你，你到现在每天都不读经，那请你放心，他不会找你的。找你干什么呢？因为找你传道，你要天天传神的道啊！你连读都不读，你传什么道呢？你肯读圣经，肯爱圣经，然后研读之后自己遵行， 遵行之后盼望去跟人分享，去传讲神的道，神就会在他的时刻用奇妙的方法要呼召我们。这是很荣幸的啊，我再一次说，这个不是什么损失，不是什么啊，我们的命不好了，很好的命啊，耶稣才会找你的啊，真的，这是啊，我跟各位讲这些道的时候，我自己是感恩的啊，真的很感恩啊。我记得当我在大学二年级蒙神的改变，我以前花很多时间做我自己的事情，以后每天早上一定一个钟头读圣经，我只请你们半小时，你们爱听不听啊。那我以前在大学读书啊，功课很忙的，每天早上一定一个钟头读圣经，怕自己不好好读，我就跟两个基督徒约好了带他们读，你要带他们读你自己非来不可啊。所以我们三个人一起读圣经，在大学的时候很感谢主。另外两位，一个今天在美国做牧师，另外一个在台湾做长老，都是很被神用的，很感谢神啊，除了我之外。如果你要好好做神的工，请你记住啊，要爱神的话嘛，你要渴慕神的道啊，因为你要一辈子传神的道，你不然传什么？你不然讲什么？你讲哲学，你讲科学，你讲文学，讲那一些东西比你会讲的人多的是了。我们要讲圣经，要讲神的道，要讲神的话。彼得看见了主耶稣借他的船讲道，众人拥挤要听神的道，人饥渴不是没有饼，人干渴不是没有水啊，因为听不到神的话，因为没有神的道。所以我再一次劝弟兄姊妹，或者有一些预备，请你好好读神的话，好好下功夫啊，渴慕遵行，然后神看哦，这个差不多了，然后他用他的方法会奇妙临到你。第三件事情是信服基督，对基督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信服。从哪里看起呢？主耶稣在地上他是一个木匠的专家，做木匠的工作。彼得住在伯赛大，住在加百农，是一个打鱼的专家。要论专业程度来看，做木匠听主耶稣，要打鱼听彼得。可是那一天主耶稣讲完道，跟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啊，然后下网打鱼。我读到这边我就很有意思啊，我说彼得是不是一晚没睡觉的缘故啊，昏里昏头的，就听耶稣的话真的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了，真的去下网打鱼。不过彼得还是有点问题啊，说我们已经整夜劳累啊，打了一个晚上了，根本打不到鱼啊，不过听从你的话，我们就下网吧。所以彼得跟安德烈啊，因为这一段没有把安德烈名字讲出来，其实那边用的很多动词都是多数主词的动词，里面用的代名词是多数的代名词。那么所以你们自己回去读，虽然把彼得标出来，旁边安德烈在那里，安德烈彼得一同就下网，没想到一打了两条船的鱼，船都要沉下去了，网都要裂开了。彼得从此就对耶稣完全的信服了。这个打鱼我最拿手的，主耶稣怎么比我还厉害呢？他说那个时候也不是打鱼的时候，刚刚也打过了。结果彼得就顺从基督，信服基督， 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奇妙，他掌管这一切。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主耶稣跟彼得说，我要叫你得人如鱼一样，得人如得鱼。得鱼等于是彼得增加财富，是为自己得到很多利益。得人那是费财费力，还要把别人喂饱。鱼是可爱的，人是什么啊？不要说讨厌，人是很麻烦的啊。他打鱼很简单，打完就去卖，然后赚很多钱。如果真的很多人呢，那这个人的麻烦就很大。而的确后来主耶稣交代彼得，你要喂养我的羊，你要牧养我的羊，你要想办法把它喂饱，还要想办法把它好好的成长。得鱼是自己得利，得人要学习舍己。那么主耶稣改变彼得的心态，能够从得鱼的心态转到得人的心态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这个改变，一，主耶稣就让彼得真正明白永恒的意义，人不是活在今生而已，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今生的人生。他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主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边，圣经的预言，大光要照亮黑暗死荫中的百姓啊！大光来到了加利利，照亮坐在黑暗的百姓，照亮坐在死荫中的百姓，有光照着他们。天国近了，人可以来到上帝永恒的国度，享受上帝预备永远的荣耀，从地上的境界进到天上的子民。神在作王，神掌权，神带福分给人，进到天国的里面。他的整个的思想改变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什么是蒙召的一个印证之一？如果你对人没有负担，看到人不但不觉得可爱，反而觉得讨厌，请你不要做传道啊，听我的话，好好做你的工程师，对着你的电脑，如果你气人摔掉一个电脑买一个 iPad 啊，那也可以。你要好好做传道，做牧师的话，看到可爱的你要爱，看到麻烦的爱不爱？哎呀，你们都可以做了，感谢主啊！要答真的啊，你们大概没碰过麻烦的，真的，你们大概都是找到好朋友，那师班都这么可爱嘛，那当然在一起都可爱了。如果你真的碰到麻烦的，你试试看，你真的能够爱他，真的能够忍耐，你才能做牧师啊，才能做传道师，要不然我劝你不要做嘛，何必要做呢？真的不要做啊！那你说，哎呀，我没有办法，一辈子不要做了。哎，不急不急啊！如果你真的依靠耶稣，你真的有心，你说主啊，我还是得鱼算了，我得鱼没问题，叫我去得人呐、不可能，不可能是因为你不肯下网，你不肯照着耶稣的吩咐。耶稣是伟大的救主，能改变人类，能改变人心。雅各约翰，请问本来是个性脾气很好的，还是个性脾气不好的？不好啊。耶稣派他们两个去撒玛利亚预备地方住，结果啊，他们碰钉子了，人家不给他住，不给他住，他回来跟耶稣祷告，怎么说？主啊，我们从天上降什么给他们啊？哎，在玛纳给他们，不是了哈，没那么好心了，将火烧掉算了，这些人讨厌死了哈。感谢主，耶稣没有说好，那你们回家算了哈，你们不够资格。耶稣改变他们，改变到后来，雅各第一个为主殉道，约翰最后一个离开世界， 但是变成爱的使徒，到处宣扬彼此相爱，神就是爱。因为耶稣会改变，耶稣有大能，所以你要真正信服基督，让他改变。改变什么？第一，真正能够爱世上的人，你真的里面看见世上的灵魂，你心里有负担，你看见信靠主的羊群，你心里真诚的爱他们，希望他们成长。若没有，请你不要做传道，不要做牧师，这是一个劝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都没有的，都仰望主，主啊改变我，主啊赐给我，你要叫我，那你要改变我，你的大能一定能改变。现在讲第四点，当主耶稣帮助彼得打了两条船的鱼，船要沉下去。我在这边思想很有意思啊，要是灵性不好的人，不追求的人，一定说主啊感谢你啊，你就天天帮我打鱼好了啊，我这样子每天两条船都满的，我就太舒服了。他没有啊，他一看到这样奇妙的神迹，马上匍匐在耶稣面前说一句话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啊，主啊离开我，我不配，我不能在你面前有什么用处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这一种真正肯谦虚在神面前，认识自己的渺小，认识主的伟大，虚己来尊主的心态，他是天地的主，万有的主，尊贵的主，荣耀的主，他是得鱼的主，也是得人的主，是人生的主，他是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流血拯救我们的主。这样的一位荣耀的主，我们实在不配，我们差太远了，我们活在罪恶的里面，离开我吧。当时大麻风是跟人隔离的啊，人离开大麻风，避免被碰到、被传染、被玷污。一个真认识神的人，一个真肯在神面前被神用的人，一定知道自己的卑微、自己的渺小、自己的不配、自己的污秽。先知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，天使呼喊圣哉圣哉圣哉，他却说祸哉，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，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需要撒拉佛用火炭来洁净了他。使徒保罗到处为耶稣传道，传道后来被逮捕，后来要为主殉道。在这之前不久，他写了提摩太前书，然后写提摩太后书，写了以后他说啊，耶稣的恩典让我侍奉他，因为在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啊。当人肯被耶稣用的时候，你好好到主面前审查，主啊我是不配的啊，实在不配，切莫圣洁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知道我们只是瓦器，瓦器能显出神莫大的能力，必须宝贝充满在瓦器里。宝贝怎么能充满在瓦器里？瓦器需要得洁净，常常得洁净，要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靠主的恩典除去一切的误会，神的荣耀、神的圣灵、神的大能充满在瓦器里，必显出莫大的能力。我们都很熟悉奇异恩典这首诗歌，它是 John Newton 所写的啊。这位 John Newton 原来是个水手啊，那做水手因为到处生活就很烂漫，无恶不作了， 吃喝嫖赌都做了，那么以后还贩卖黑奴啊。但是他以后回到英国退休，做海岸的一个海潮观察员，朋友把他带到教会去，他听到诗歌就想起孩童的时候妈妈带他到礼拜堂，他那个时候就受到很大的感动，想到自己一生的罪恶，可是耶稣没有丢弃他，赦免他的罪，让他重新来过，他就立定好好努力改变他的下半生，当然是靠耶稣，以后进到神学院读书，读了四年完成神学训练，以后被安立为牧师。 John Newton 写很多诗歌，最有名的就是奇异恩典，他说以前我瞎眼现在得看见了，以前我失丧了现在被寻回了。他到了晚年呢、记忆不好了，什么都记不住，那人家问他 John Newton 呢、你现在怎么传道呢，你怎么做牧师传道，他说没关系，我什么都忘了，我记一句话，这一句话，我是极大的罪人，耶稣是极伟大的救主，他救了我，够了。我是极大的罪人，很多人知道他过去的背景，耶稣是极伟大的救主，他救了我，到处就宣讲耶稣极伟大的救主，他救了我这极大的罪人。当他病危快要走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来拜访他，他就跟他说，年轻人啊，我先走，你以后要来的，我们到天家再见面，你到天家如果要找我啊，你不要到彼得旁边找我，我不在那里，也不要到保罗旁边找我，你要找我的话，到跟耶稣同定十字架的强盗巴拉巴边上找我，我在他旁边的啊，因为我跟他一样是罪恶深重的，我只是蒙了耶稣的恩典，传讲耶稣的救恩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要做传道人吗？你要做牧师吗？你要做宣教师吗？请你不要忘记，我们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，我们只是耶稣的怜悯临到我们，我们在主面前一无所夸，没有任何自己可以拿来欣赏羡慕的，我们是极大的罪人，耶稣是极伟大的救主，跟随主走一生的道路。最后当他真的认识耶稣，他爱主胜过一切，虽然打鱼是他从小到大的事业，得鱼是他从小到大的目标，渔业是他的一个人生，但是当主耶稣呼召他来跟随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，他就把一切都放下来跟随主耶稣基督，然后两年多的时间在加利利传道，最后走上耶路撒冷，看见主耶稣被卖被钉复活，然后交代他去牧养主的羊，喂养主的羊，寻找失丧的羊。彼得就从公元30年一直传道到大约公元67年，直到在尼罗王手下殉道，为了罗马的教会，为了神的羊群，传说中间他本来已经逃跑了，罗马皇帝尼罗要抓他，他已经骑马离开罗马城，但是后来折回，以后跟羊群在一起，最后据说被钉十字架，他说我不配，请你把我倒过来钉，不能跟我的主人一样。有关后面这一段传说我不多讲，因为这里面在罗马有一个礼拜堂，这个礼拜堂真的挂一幅彼得倒钉十字架的一个图画，一边主耶稣正着钉，一边彼得倒着钉，里面还有 很有感人的故事，但是因为是传说我就不讲了。但是彼得殉道是真的，最后为耶稣，为神的教会，为羊群，为人，他真的一生跟随主到底，深信他回到主那里去，将来我们都要见面啊！不过他只是一个仆人之一。感谢主，洛哥教会三四十位已经走上专心侍奉的路，还有十几二十位正在神学院读书。当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的，请你为他们祷告，求神用他们，让他们真得人如得鱼，自己也在预备，不知道神哪一天呼召我们。最后讲一句话就结束，如果神呼召你，你一定要得到教会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们的认同，不要随意乱跑。神带领是一个团队，教会牧师长老执事们一定认识各位。如果你有以上所讲这一切，早都看出来了，你有这样的意念表白，我们就会为你祷告，会支持你。如果没有，慢慢来，不急，等候神的时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感谢你乐意呼召人专心做你的圣工。从圣经看见彼得、安德烈、约翰、雅各，那一天你召他们，他们就专心侍奉，在整个教会历史留下美好的见证。我们也感谢你，你在若歌教会都继续不断呼召人，无论你猜他们现在在哪里，愿他们每一位都在你手中大大被使用，到处荣神一人，见证恩主耶稣。求你继续在我们中间做工，希望更多人被你兴起来，被拆出去做主耶稣见证，直到地极。我们感恩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